今天慧泉的真心话来谈一个主题，爱情的力量。爱情的力量哦，爱情的力量挪开石头硬养。爱情的力量呢，爱情的力量有多大呢？哇，爱情的力量啊，这雅各爱拉杰啊，一个人就把这个大石块给挪开了。好，师姐说雅各看见母舅拉班和的女儿拉杰和母舅拉班的羊，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应他母舅拉班的羊群。雅各在田间一口水井那里巧遇了生命中的爱人拉杰，为了不让动物掉下去，为了防止沉沙掉下去，井口有一块大石头盖着。当面目俊秀、五官精致的拉杰出现在雅各面前时，雅各就做了一件常人非常在常态之下根本不可能做的事，他上前去把石头转离井口，应他母舅拉班的羊群。原本他是怎么样，手无这个缚鸡之力啊，本是白面书生的雅各有了超乎寻常的能力。要知道那是没有三五个人合力根本不能移动的石头，雅各的力气为什么变得这么大呢？唯一的解释，这是爱情的力量，因为爱石头变小变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世间的爱情是会过去的，但主对我们的爱情永远安定在天。主耶稣是用那不死的爱在爱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们的主背着世人看为羞耻的十字架走向了哥哥，他用他那个败坏，用来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移除了魔鬼在我们身上的权势，并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的活水，浇灌与洗涤我们，使我们圣洁无瑕疵，成为他再来可迎娶的新妇。所以从雅各，你看他这么爱拉杰，他那个爱情的力量，我们的主也非常的爱我们，他为我们怎么样，为我们背负罪再走向哥哥他。这个爱的力量是不死的爱，人间的爱情没有像这么伟大的爱的。为什么？因为他借着这样让我们能够得着重生的生命，借着圣灵在持续不断浇灌洗涤我们，让我们成为他可迎娶的新妇。愿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跟主说，主啊，感谢你那不死的爱，为我牺牲的爱，我愿一生为你而活，成为你活水的管道，祈求你用那圣灵的大灵挪除我生命中所有阻塞你活水井上的大小石头。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爱情的力量，那主这样的爱我们，你如何反馈主的爱呢？我们是不是也一样的被主的爱所激励、所浇灌，也用那个阿嘎贝的爱、那个牺牲的爱、那个奉献的爱来爱主呢？愿我们从今天雅各爱拉杰就形成这么大的力量，也愿主的爱再次激励我们，让我们用主爱我们那个阿嘎贝的爱来回报主对我们的爱。
是。
位西山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29:13-35，雅各遇上拉班，雅各遇上拉班，生命受对付，生命受对付，取自尼拓生信息节录。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灵修经文，我们主要引用经文是29:26-27。到了早上，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你为这个满了7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7年。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创世纪29:13-35，主要讲述雅各遇上狡猾拉班。拉班热心接待外甥雅各，让雅各与自己同住了1个月，便向雅各提议要给雅各服侍的工匠。二人商定以小女儿拉结为雅各服侍拉班7年的工匠。雅各因爱拉结，看7年如几日，正当婚期的晚上，拉班却让姐姐利亚冒充拉结。第二天雅各醒后，因受骗向拉班发怒，拉班以先嫁大女儿再嫁小女儿的风俗为由，他说，大女还没有出嫁，先把小女儿给人，没有这规矩，需要雅各再服侍拉班7年才可以娶拉结为妻。利亚不是雅各的所爱，神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连生了4个儿子。流便有儿子的意思，西缅听见的意思，利未联合的意思，犹大赞美的意思。主耶稣是出于犹大的家族，雅各诡诈神，就把一个比他更狡猾的拉班放在他身边来对付他。这让我们看见神是如何借着环境来拆毁人的天然旧造，使人得着生命的益处。好，接着让我们来听寇少涵老师的短讲信息。神让诡诈的拉班对付雅各，神让诡诈的拉班对付雅各。
可以看见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当雅各这个充满诡诈的人骗他哥哥，骗他爸爸，这个人落在神的手里面，神要用这个人。这个人是以色列人后来所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的那位，是雅各的神呢。那雅各这个人怎么样呢？圣经给我们看见，神在他身上有很奇妙的作为。你诡诈吗？你以为你自己聪明吗？你以为用那个小聪明就可以骗到了长子名分，可以骗到了祝福，骗了你哥哥，骗了你爸爸，你有很有办法吗？上帝就安排一个比你还诡诈的来对付你。骗了以扫的祝福之后，以扫生气了，说等我父亲死了，我就要杀我杀雅各了。利百加着急了，赶快想办法先把这个儿子送出去。送到哪里呢？送到他自己的母舅家去，巴旦亚兰，送去先逃开来吧，等你哥气消了再回来。哎，雅各这一去，碰到了拉班了。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这拉班好厉害啊，这个拉班真是把雅各整得很厉害啊。雅各在他们住了没几天，住了1个月，他就说，你怎么可以白白住在我这里呢？你要什么工价呢？讲得好听是你要，是你要什么工价，讲得不好听就是说你不能够白吃白喝，现在开始给我做事。哎，雅各喜欢拉结，拉结长得漂亮，利亚两眼无神，他不喜欢。好了，我要拉结啊，你为他服侍我7年，可以啊。雅各很爱拉结，7年如几日啊，一下就过去了。 今年到期要娶拉结的时候，拉班耍个手段，先把利亚送去。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灯光这么美，看不清楚。晚上两个人行李完了之后，入了洞房，一看，第二天早上一看，哎呦，怎么搞的是利亚不是拉结呢？哎，诡诈的人，你诡诈，他比你还诡诈。哎，我们这边有个规矩啊，大的没嫁怎么可以先嫁小的？小的呢，所以只好利亚先给你了，强迫中奖。然后怎么样呢？然后你要小的，小的可以，啊，你答应再服侍我七年，等这个满了几天之后，我就把拉结送来，啊，为了两个太太十四年。雅各后来讲说，不是只有十四年啊，后来为羊群还有六年呢、啊，后来十次改了他的工价，这个母舅厉害啊。二十年在家，在他家里面廉价劳工，你聪明吗？做工，上帝磨练你，让你看见一件事情，不是只有你聪明可以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神也是怜悯的神，神装备你，神雕琢你，神用各样的方法来训练你，你可以看见神在这个人身上有那个美好那个作为。
感谢主啊，这个在这个寇森老师的短讲当中呢，让我们更清楚这个人狡猾诡诈，神就有办法对付你，他就安排一个更狡猾诡诈的人在你身边来对付你，来磨练你，来训练你，好，可以成为神可用的器皿。好，接着呢，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呢，来谈一下雅各在哈兰所受的管教。雅各在哈兰所受的管教，本篇信息取自于尼托森信息的节录。创世纪第二十九章告诉我们，雅各到了东方人之地，在井旁看见了一班从哈兰来的牧人，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应他母舅拉班的羊群。雅各与拉结亲嘴，就放声而哭。好，记载在九到十一节。他在路上遇见神的时候已经挂虑吃什么穿什么，现在到了东方遇见了自己的亲戚，他第一件事就是放声而哭，这一个哭就说出他在路上所经过的情形，以及预料将来要遇到的情形。一个有计谋有打算的人是不会哭的，除非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才会哭，但是雅各现在哭了，神在他身上又要做一个工作了。他说到舅父的家里，他舅父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住了一个月，他做舅父的客人，住了一个月之后，他就好像很有礼貌的对他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价。从这句话里面可见，拉班的头脑也是一个做买卖的头脑，拉班和雅各竟是一样的人。以扫碰到雅各的时候，以扫没有法子对付雅各，但是雅各碰到拉班的时候，雅各也难以对付拉班。脾气急的人碰着了脾气急的人，吝啬的人碰着了吝啬的人，骄傲的人碰到骄傲的人，喜欢占便宜的人便遇着了占便宜的人，都是磨练很多难以对付的。现在雅各所碰见就是如此，神的管教把他摆在拉班这样的人那里。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这句话表面上好像很好听，其实拉班的意思是说，你不应当白吃我的饭，应当给我做一点事情，我就给你一点钱。拉班不过用一句好听的话来说出他的意思而已。从前雅各在家里是做儿子的，今天这里竟做了雇工，这是神在环境中给他管教。他服侍拉班， 他所要工价是娶拉杰，他为拉杰缘故服侍了拉班七年，结果他受到拉班的欺骗，所娶的却是利亚。这些日子他欺骗别人，现在被别人欺骗好了，他又为拉杰的缘故服侍拉班七年。在这十四年中，他就是为着舅父的两个女儿服侍舅父，他服侍舅父二十年之久。可是他的舅父欺哄他，十次改了他的工价，本来说好工价做了就给钱，可是现在是工价做好了之后又说不行，又改工价。拉班改了他十次的工价，平均两年改一次。雅各在这里真是受到试炼，但是感谢神，这是神的手在他身上。在伯特利，神曾说我必领你归回这地，神应许领他回去。但是神要先认识，要他先认识神的家，神在哪里抓住他。神把雅各放在与他一样的有计谋、有聪明、有手段的拉班的家里，使雅各受对付。雅各在这段时间内开始学习服在神大人的手下。但这并不是说雅各这人改变了，雅各在这段时间之内还能想办法使生下来的小羊都是有斑点的。关于他自己，雅各还是那个旧雅各，连拉班也对他无可奈何。拉班十次改雅各的工价，可是雅各还是有办法胜过拉班。好，这是神的管教。好，第二个主题呢，要谈的是这个神借着环境做工在雅各身上。好，那继续的，神在雅各上 身上做所做的工就是这样。神对雅各有一个目的，神要带领他达到那个目的，就在各方面用管教来对付他太强的那一点。神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对付雅各，二十年之久，一直使雅各受伤，一直使雅各受亏损。一面神在他身上做工使他受管教，一面他的肉体还是在那里，他还是那样的狡猾，还是那样的诡诈。但是神一直在他身上做工，使他从这些不顺利的环境中不得不承认这是神的手在那里。拉杰生约瑟之后，雅各曾想回去过，但是他受管教日子还没有满足，还得服在拉班人手下，早一天走都是不行的。我们应当相信神的手所做的事都是对的，我们的环境是神所安排，是为着我们的好处。环境安排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环境安排都是为着对付我们天然特别刚强的那一部分。我们盼望神对付我们用不着二十年呢、啊，但是可惜的人过了二十年还是没有学好他的功课。有的人虽然一直受试炼，一直受管教，但是他并没有进步，他的肉体并没有被神摸到而变得柔软，所以他在那里还是会算，还是诡计多端，这是十分可惜的。弟兄姊妹们，你不要怪神的手重重的压在你身上，神知道他所做的是什么。本来雅各这个人是一个无情的人，但是他受了神的管教，到了年老的时候他变成一个慈爱的人。但愿我们能看见所有我们遭遇的一切都是圣灵在环境照我们的需要一件一件的量给我们的，没有一个基督徒遭遇是偶然的，基督徒所遭遇的都是圣灵所安排的，这些都是为着造就我们的。我们在那里经过管教试炼的时候，虽然当时并不觉得好，并不觉得快乐，但是这些都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以后我们会看见这些遭遇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感谢赞美主。所以呢，神借着环境要做工在雅各身上，神成就了。但是回想我们自己，神对付我们有多久了？我们可有长进吗？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回首再回首，回首再回首，过去的日子到底我们受了多少的对付？我们生命可 回首，让我们回首吧，看看你走过的路，多少奉献，
多少付出，
多少付出，
光
阴
是否
虚度， 愿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